一周导读。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是林墨。首先我们接通了新足迹网站胡旭康的电话。胡旭康你好。
哎，林墨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那我知道呢，在你们新足迹的网站上呢，一共是做了三次啊关于今年联邦大选的这个民意调查，那能不能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做的民意调查的结果呢？
在这个大选前，也就是5月30号的时候呢，我们进行过一次民调，那么参与的网友呢有1318人，其中呢有9.9%，就是1/10的人呢是没有投票权，那他们投了这个选项。那么剩下的这个网友当中，65%呢是选了这个联盟党，14%选的是工党，那么8%还在犹豫当中。那么到了6月30号，也就是投票前夕，再一次的这个民调显示呢，83.5%的网友说会投联盟党，那么12%呢会说他们会去投工党。当然这一次投票因为时间比较短，所以参与率比较低，只有242人参加。那么到了7月2日，也就是投票结束之后，我们论坛呢又进行了一次调查，看一看到底大家投了谁。那么这一次呢也是有1394名网友参加，其中15%是没有投票权，就是来看一看这个结果的。那么投了工党的这个网友呢，其实是比之前要少，就是比5月30号那次民调的结果要少，只有11.76%的网友呢投了工党。那么投联盟党的呢是67.65%，那么投绿党的呢是1.29%，其他小党的是2.87%，那么还有1.22%的人呢投了废票，其中有网友说是因为对两党都非常的失望，所以选择了投废票。
那咱们华人这个网友啊，在我们这个网上做了投票，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理由呢？投给自由党，或者是投给工党，或者是投给其他的党派？
主要还是对这个经济方面的考量，可能更多的网友认为这个联盟党对这个经济的决策上面会比这个工党更有优势。那么还有很多网友是考虑到这个工党的那个难民政策，所以他们并不是特别倾向于工党。
那我们看到现在目前我们计票的情况呢，好像是联盟党跟这个工党的差距不是很大。那可能也跟我们这个华人朋友的投票的这个观点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啊。
对，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华人朋友的这个投票的比例呢，和我们这些博彩公司的这个赔率呢，是其实是相呼应的，这点非常有趣。那么说完这个大选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则关于这个新州交通的这个信息，也就是可能很多人已经听说了，就是新州的这个通勤者呢，从下个月开始呢，就不能够再使用这个纸质的车票了。那么7月到7月底为止呢，还是可以继续使用这个纸张印刷的车票。那么从8月1号开始呢，停止销售，而且也不可以在各个的车站和轮渡码头使用，只能去使用这个澳宝卡。而新州的各大车站呢，也会出售一次性的澳宝卡。
哦，一次性的澳宝卡。
对，
那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特别是对于去新州旅行
的
游客来说。
对，我想可能还是为了统一使用这个这个刷票的系统，所以全部都用这个澳宝卡来节省他们的开支吧。那么就有很多人要问，那么我们现在手头的这个纸质车票怎么办呢？8月1号之后这些车票就会作废了。可能很多老人家用这个养老金的这个优惠呢，囤了一些短途的旅游车票 Pensioner Excursion Ticket， 也就是 PET 车票，那么一下子可能用不完。还有人可能买了这种叫做 Travel Ten 的这种十次性的这种车票也没有办法用完，那么该怎么办呢？其实在网站上是可以有非常详细的信息的，这个网站的网址呢是www.transportnsw.info。 我再说一遍，是 www.transportnsw.info。 然后呢在这个网站上有一个栏目叫做 Tickets，点进 tickets 之后，在左边有一个 ticket conditions， 然后在这个 ticket condition 下面呢有一个 refund， 就是退款的这个详细的说明。刚刚我们说到老年人的车票就是 PET 这个 ticket，你可以去这个 transport shop 或者是客服中心呢去要一个已经付了这个邮资的一个 refund application pack。或者呢就是下载一个表格，在网站上下载一个表格， 把这个票呢连着这个表格一块寄回去，就是两个方法，一个是去这个客服中心或者是这个 transport shop 要 refund application pack， 或者自己去网站上下载一个表格，然后把你这个没有用过的票呢连同这个表格一块寄回去。
嗯，那你刚才提到的那个网站是不是也可以啊适用于在网上退票呢？
他的网上退票其实还是要你下载表格，然后要把这个表格和这个票一块寄回去。如果实在是不太清楚的老人家呢，可以打这个电话13672513672525进行询问。那么前面说到这个 travel 10的 refund 呢，就是这个十次的这个车票呢，它必须是在网上下载表格，然后呢连同这个表格一块寄回去。记住这些车票他们的这个最后的退款的期限呢是2016年10月30号。还有其他种类的车票呢，可以在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网站上可以看到详细的退票的一个办法。
嗯，也就是说关于这个车票的退票方式我们都可以去啊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网站上面来查询，是吗？
对。那么等到8月1号之后呢，就开始全部使用这个澳宝卡。那么甚至在2017年，通勤者也可以开始使用信用卡来搭乘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我觉得那样也是非常方便的。
这个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不用再买一个澳宝卡也好，或者是墨尔本的叫 Mikey。 如果有时候我发现特别是早上出门时间紧啊，把这个卡忘在家里还要重新再买一张，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不方便啊。
对，你说到这个 Mikey 呢，确实维州呢也有可能在将来用上这个信用卡刷票。因为这个 Metro 呢已经和维州的公交续了未来7年的合同，价值7亿澳元的合同。虽然我们知道维州目前的这个 Mikey 票务系统可以说是饱受诟病，各种那个毛病层出不穷，但是呢这个续约呢可以说可以给他们，就是为他们发展这个新的技术呢带来一定的这个可能性，就是说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开发新的技术，并且实施，比就像我刚刚说到的这个信用卡来直接刷票的技术，其实也是在他们的计划当中的，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嗯，如果能早日实现用信用卡购票，真的是我相信会给很多人啊带来很大的便利，特别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旅游者来说，他们来到墨尔本很困惑的一件事情就是总要买一张这个 Mikey 的卡，但是回国之后这张卡其实也没有什么作用了。
对，这张卡是有成本费的。对，
嗯，没错没错。好的，非常感谢新足迹网站的胡旭康为我们分享了以上的消息，谢谢。
哎，谢谢大家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大洋传媒主编 Tiger 的电话。 Tiger 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那本周是不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关于社交媒体的很有意思的消息呢？
对，没错。实际上呢，关于社交媒体还有一个更耸人听闻的说法，就是说澳大利亚人现在已经中毒了。
中毒了，这个真的是很吓人啊，听起来。
对，通常来说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很多人呢，现在人就几乎离不开对社交网站这种社交媒体的上瘾，就是说大家几乎拿到手机每天都要翻一翻社交媒体，
没错，
或者看看网站。
嗯，
但通常来说大家都会说是上瘾，但为什么我们会把它提升到中毒这个概念这么严重呢？下面就有些数据来支撑。最近呢，尼尔森呢发布的一份报告，他发现呢，就是60%的澳大利亚人呢都拥有脸书的账户，
就是 Facebook 是吧？
对，也就是说 Facebook 相当于我们这就是华人常使用的微信，类似于这种社交媒体了，实际上是一种类似的关系。
嗯。
然后呢，澳大利亚人呢平均每天花费在脸书上的时间呢是1.7个小时，
每天啊，
每一个人对，而且也就是说呢，这就意味着每个人每天平均呢会翻看Facebook 的平台14次左右，这个数据实际上已经显得非常的，就是说一个人一天24小时中，除了抛去睡觉、吃饭的这些，要花将近2个小时花在的 Facebook 上。
看这个手机啊，嗯。
但是呢，更为让人感到后怕的呢，是说目前呢，美国的加州的州立大学呢，发布了一份关于大脑的图层的一个显示报告，他认为呢，就是说，脸书上瘾者的大脑的反应，与吸毒者或者是赌徒上瘾时的大脑模式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
嗯，那这是不是也是为什么你刚开始说这个社交媒体中毒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呢？
对，没错。也就是说它这个原理在于什么，就是说通常来说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赌徒或者是吸毒者呢，在这种上瘾的时候呢，大脑中呢会释放出大量的一种激素叫做多巴胺，这种激素会让人产生一种愉悦或者是一种满足的这种感情。但是说呢，现在科学研究发现，就是当人们不停地浏览这种脸书的时候呢， 大脑同样也会释放这种多巴胺，所以说甚至现在产生了一个新词叫做电子多巴胺。
嗯，
也就是说为什么这种说对这种上瘾会变成现在是有毒呢？实际上如果说大家想一想吸毒或者是赌徒的这种癫狂状态，
嗯，
大家实际我想很多人可能就不寒而栗，但实际上大家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对于社交媒体的上瘾有可能也会发展到这一步。那至于这些所谓的中毒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呢？这份报告重点指出，这种中毒呢，对于青少年的伤害尤其严重。
嗯，
也就是说呢，大家通常来说呢，大家沉迷于这种社交媒体呢，会让人主要是在于，就是说大家会，很多人会之所以爱社交媒体，会是因为大家害怕自己错过了那种光彩亮丽的光鲜的生活，因为这就是为什么网红这么大行其道的一个原因。
嗯。
而青少年呢，如果他受到这种影响以后呢，他们更会产生一种暗中较劲或者相互比较的这种
心理啊。嗯，
对，就是说他觉得他自己的人生也应该如此像网络一样光鲜亮丽。
嗯， 嗯，
但是说呢，现实生活往往是残酷的，我们说，也就是说一旦现实与他向往中形成巨大的反差以后呢，这些青少年的大脑本身就处于发育状态中，他就无法分泌足够多的多巴胺。
嗯，
这个说其实很难，从心理上讲，就是说他会把这个青少年的心理状态从无法达到一种愉悦的要求以后呢，他会转而会向另外一个极端发展，就像抑郁。比如说他们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青少年在这种 Facebook 上或者 Instagram 上发表一些照片或发表一些言论，但是他并没有得到自己预期反应般的那种反应
回应
啊，为什么网红的这张照片有1000个赞，但我的照片就是只有5个赞、
嗯、是
这种巨大的反差，
嗯，
就会把它拖向了一个另外一个抑郁的这方面。如果说这个青少年对于这种网络媒体或者是没有更好的处理，或者对于这种心态没有得到及时的调整，
嗯，
也许说抑郁症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个事情。
嗯，所以说从我们这个看社交媒体起到一个娱乐的效果，到走到这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会产生这种抑郁的情绪，也是只有一步之遥，我觉得还是很近的啊。
对对，而这背后呢，就是很典型，就是说我们讲到的多巴胺，这是有一个完全的科学依据的大脑的一种激素的支撑。所以说从这个角度理解，实际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就是说看社交媒体会可能会最终会导致抑郁的这种。
是，以前可能我们只是有这个感觉，有这个体会啊，但是今天我们是得到了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论证啊。
对，从科学的地方得到的论证。所以呢，这份报告呢，最终还给了这些为人父母或者是孩子们一些建议。
嗯，
他说的就是说，大家首先要尽量减少浏览社交媒体，最好进行一些比有效的控制，比如说在家中呢，只设置一个固定的位置，就说你的电子设备只能在这个位置使用，或者只能在这个位置充电。就尽量离开的这个位置就不能使用电子设备，这样有一些强制性的手段来尽量戒除这种对网络社交媒体的这种依赖。
嗯，
尤其这份报告提出在睡觉前不要浏览社交媒体，因为这样会严重影响你的睡眠。
但是这个办法说起来容易啊，但是做起来好像真的很难。我们现在好像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觉得睡觉之前不翻翻手机好像就没有办法入睡，起床之前不翻翻这个社交媒体好像就没有办法起来啊。
所以我想这方面，如果说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呢，父母首先要以身作则。
没错，
如果父母自己都管不住自己的手，如何来管孩子呢？
是，而且对于社交媒体啊，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用一种更理智的态度来看待社交媒体上一些光鲜亮丽的生活啊。比如我曾经就看过一个报告说，在社交媒体上呢，发这个去旅行的照片呢，是最遭人羡慕嫉妒的一个种类啊。那其实呢，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的生活可能和现实生活中的这个生活还是有差距的。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只看到某个人在社交媒体上发一些去旅行的照片啊，特别的向往，那也许这个人平时在工作中呢也是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辛苦，所以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别人这个光鲜亮丽生活的时候呢，也不用过多的去羡慕别人啊。更重要的是呢，踏踏实实的脚踏实地的过好我们自己的生活。
对，没错。
好的，非常感谢大洋传媒的主编 Tiger 为我们分享了以上的信息，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是林墨。接下来我们接通了澳洲财经资深撰稿人高松玉的电话。高松玉，你好。
林梦你好。
本周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财经方面的消息是吗？
是的，因为最近这个星期实际上澳洲的金融市场还是发生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的，那么对不论是澳洲的股市也好啊，对澳币也好啊，都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影响的，所以说值得和大家一起探讨探讨这些事情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或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那在本周的财经市场上都发生了哪些大事件呢？
先说第一个事情是很值得我们所有人关注的，那么就是全世界很有名的一个信用评级机构呢叫标准普尔，那么这个机构和另外的两个信用评级机构呢是对全世界的像我们的一些企业啊国家啊对他们的信用评级进行定性的，那么标普呢这个星期把澳洲的信用评级进行了下调，虽然呢我们澳洲还是保持着全世界最高的政府信用评级三 A， 但是呢标普呢把这个评级呢它是说是从稳定然后调到了负面，这个呢是其实不只是标普了，三个信用评级机构在之前都警告了，那么我们现在的由于政府的不稳定性的问题以及我们经济下滑的这个事实都是有可能会下调澳洲的三 A 信用评级的，但标普是第一个做的，那么这个事情呢就在本周三的早上就发生了，它一度就已经引发了澳元的一段时间比较明显的下跌。这个事件虽然并没有真正的是下调澳洲的信用评级，还是维持在三 A， 但是给出了一种苗头，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在过去整个的几年的历史上，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信用评级是第一次真的有可能会遭到下调，那么这会直接导致像政府借款的成本增长，企业借款的成本的增长，会进一步的导致像可能澳洲的最终的政府和企业的这个赤字呢会进一步的恶化，这对澳洲经济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情况呢，所以说这个事情对未来可能澳洲整个经济影响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消息以后我刚刚提到了澳元出现过一次非常明显的一个下跌，然后呢澳洲股市呢也受这个影响会出现一点这个震荡的这个下跌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们需要持续去关注的事情，因为一旦是一家开始做这个事情的话呢，可能另外两家也有可能会同样的那么会对澳洲信用评级进行警告那么这个未来的可能负面影响是比较大的。
那为什么这个标普评级公司会把三 A 评级从稳定下调到负面呢？
对，我觉得有主要的是两个方面的原因吧。第一个方面原因是确确实实经济的问题，澳洲的经济形势呢在这几年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下滑的，我们经济的增长性，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性，然后呢我们的贸易的赤字的不稳定性等等，这一系列呢确确实实澳洲现在的经济形势是在过去的可能十年当中一个相对非常就是不好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状态下呢，因为你信用评级和你国家的偿还债务的能力，你发债的这个可行性各方面都有关系的，现在因为经济形势不好会直接导致这种评级机构啊或者是投资的机构呢对澳洲整个作为国家来讲会失去一些投资信心。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第二个呢，讨论到国家的评级的话，你一定要考虑到政府的稳定性、政府的执政的能力等等。那么由于我们的整个大选的不确定性呢，也导致了这种信用评级开始认为，那么现在澳洲会不会出现决策层的一些不稳定啊，决策层之间的可能甚至是未来的不稳定性啊，那么这个也是导致他们去考虑这个事情的一个标准。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本周还有一件在这个财经市场比较大的消息，就是联邦储备银行说保持利率不变，是吗？
对，是的。其实如果是我的观点啊，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星期之前星期六之前的那个星期六大选没有办法选出结果的话，央行应该可以考虑降息但是呢由于政府的这个问题吧，唱票的这些问题等等，央行呢还是维持在1.75%不变。不过在会议的这个决定的声明当中呢，央行也自己表示了英国退出欧洲的这件事情，那么澳洲最近经济形势的不稳定性、全球的金融风险的这些所有的考量呢，是不排除进一步降息的。毕竟澳洲自己现在通货膨胀的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我们劳动力市场呢没有很稳定，虽然是数字在增长，但是增长更多的是兼职而不是全职，体现出商业信心的不足，我们的赤字不是很好，然后呢我们的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的一些数据呢也不是非常的理想，综合所有东西去考虑呢，央行认为是可以再降息的，而且他在里边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实际上之前认为降息可能带来最大的影响就是房地产市场的风险，这个风险呢已经在逐渐的得到一定的控制了，所以说现在央行是完全有可能为了刺激经济的作用，然后呢为了让澳元进一步的下跌然后再次进行降息的，那么这个消息呢很有可能会是在八月份，市场普遍预计呢在今年的八月份澳洲央行会再次降息，把利率降到1.5%的水平去。
那目前这个央行维持利率不变对财经市场、对澳币啊、对股市啊有没有一些影响呢？
这个数据本身的影响性一般，原因是因为，实际上1.75是市场普遍预计的，就是认为不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而央行的态度呢和市场预期的实际上也差不多，所以这个消息本身倒没有造成非常巨大的这个影响。那当然了，我们接下来的肯定会从7月份到8月份还有一些澳洲重要的经济数据出现，从我们的零售到我们的贸易账，然后以及我们的通胀的数据，这些数据会给出进一步的提示，看是不是央行会在8月份进行降息。8月份会比7月份关键的多。
那就您个人的估计来看，你觉得澳币未来的发展怎么样呢？
我对澳元的看法是要继续下跌的，这个是有多方面的考量的因素。一个主要因素呢，就确确实实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比较弱的澳币，对我们自己的国家的经济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相信央行也是多次的就提出了这个观点，认为澳元有进一步的下跌的空间的。毕竟我们的实际大宗商品价格也在下跌，那么澳元需要下跌来对冲，这方面可能会带来一些贸易的这个贸易的一些收入方面一些问题吧。那么因此我认为澳元还会进一步下跌的。那中间的不确定性呢，现在是有一些外围的因素的。那么英镑的走势现在对金融市场影响很大，英镑一直在下跌，那么这个东西会导入到澳元自己的走势当中去，这是一个情况。另外呢，美元实际上最近的走势也稍微有点奇特，就是因为美国后来出来的一些数据呢可能并没有市场中想象中那么好，因此就带来了一定的这个震荡。就是澳元呢在英国退欧之后呢实际上是出现过一次很明显的大幅下跌的，后来有震荡的涨了起来。我觉得现在需要更多我们自己内部的经济数据以及央行的态度，然后推动着澳元的进一步下跌。但是我的观点，我认为就是我们现在真的需要一个进一步下跌的澳元，这样才会对我们整个经济形势是更好的。这里边会有另外一个事情可能需要去理解的，就是实际上澳元现在的走势我们要把它分成两个货币对来进行去考虑，就一个是澳元对美元的走势，另外一个是澳元对人民币的走势。澳元对美元我觉得下跌的可行性是非常大的，就是毕竟美元也在涨，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市场的趋势。但是澳元对人民币呢有点难，原因是澳元是在下跌的，但是人民币也在跌。实际上人民币的最近期对美金的跌幅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我们从差不多过去的一个月吧，就是六月初的时候美元对人民币是在6.5，现在已经差不多快到6.7了。所以说实际上人民币最近有一个比较大幅的这个贬值的走势在的，所以说因此澳元对人民币的跌幅呢就没有非常的明显，澳元对人民币基本上还是维持在近期的差不多5块钱左右的这个价格。这个的核心原因就是人民币贬值，最近贬得比较厉害。
所以说就您个人的这个观察和估计来看，澳元会进一步的下跌，但是可能中间又有一些不确定性出现。
我认为澳元对美金的下跌性会更加的确认，澳元对人民币的下跌的空间会缩小。
好的，非常感谢澳洲财经的资深撰稿人高松玉为我们分享了以上的财经资讯，谢谢。
谢谢林墨。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是林墨。接下来我们接通了联合时报主编单宝明先生的电话。单宝明你好。
你好林墨。
那本周要为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样的消息呢？
我给大家准备两个小新闻。这个澳洲人每年丢弃8亿元食物，可装满45万辆垃圾车。我觉得就是我们都从每个人自身做起啊，能吃多少买多少。
这个数字还是挺触目惊心的啊！如果不去统计的话，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每年有这么多食物被我们浪费掉了。
是的，是。这个新闻是很短，是这样说的：澳洲人每年丢弃8亿元食物，可装满45万辆垃圾车。普通澳洲家庭每买回5袋食材，就有1袋会被丢弃，被浪费的食物数量之大，十分惊人，也就是20%哈。吃都没吃过的食品，静静的躺在城区的垃圾桶里，构成了澳洲价值数十亿元的浪费问题的一部分。然而，1/6的澳洲人依然得不到粮食保障。在澳洲的整个食品生产行业中，包括种植和生产，有1/3被浪费掉了。包括每年估计有20%-40%的果在上架出售前就被丢弃。澳洲每年的废弃物被浪费的剩菜以及腐烂的水果加起来，可以把45万辆垃圾车装满。这相当于有8亿澳元被白白丢进了垃圾桶。每一顿被丢进垃圾桶的饭菜背后的种植、烹煮及运输的努力也都白费了。在浪费如此严重的同时，澳洲农业部的2012年食品计划发现，每年有200万澳洲人依赖食品救济。 这个200万澳洲人依赖食品救济。我所知道的这个是塞文山阿米，大概是发一些食品券、代购券。
嗯。
啊，有时候你去 COS 税付买东西，你看前面的一个人啊，就给了一张纸条，走了。有200万人食品救济，而丢弃的东西呢，占整个生产的1/5。听起来非常不合理，
很可惜啊，
很可惜，很可惜啊！这边一边浪费，那边一边有人吃不饱。
其实我们像我们家里买东西也是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有些食物吃不完或者是还没有打开就已经被扔掉了，那可能我们在这个超市购物的时候是不是要先计划好啊，不要太冲动的去买一些自己不需要的东西。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有的时候呢，超市也是，它有时候打折啊，因为澳洲墨尔本物价特别贵，澳洲物价很贵，大家也都很注意价格，
对，
食品价格，
对，
可是它有的时候打折的时候吧，我们说商家他是，为了减少浪费，他都是在食品快到期的时候他才打折，
没错没错，
所以你买回来你不及时吃，你会再一吃你发现就过期到期了。就所以就扔掉了，所以说打折食物，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就是说贪便宜吃穷人，是吧？你扔了，你可不是还不如吃了呢，还不如买点贵的，多放点时间，当我需要的时候我就吃了。所以说买东西的时候看一下它的那个
保质期是吧？
保质期，对
对对对，有时候我们可能很多时候都不会去仔细的看它这个保质期是到什么时候啊，特别是在碰到这个打折商品的时候。所以我们在以后这个购物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可以啊更这个理智一些啊，然后来避免这个这么多的浪费。
完了，同时呢，就是说买多少吃多少，是吧？
对，
尽量减少浪费。
是，毕竟还有这么多人是需要靠食物救济啊来维持生计的。
真的是。
嗯，好的，非常感谢联合时报的主编单宝明先生为我们带来了以上的信息，谢谢。
谢谢你，林梦，谢谢各位听众。